好，我们今天进行到第667节。那在666节之前，那我们学到很多赛事的一些观念。那赛事的观念告诉我们说，即便是天气天后有了大的变化，甚至产生灾难，那也是对我们自己有意识的自己做一些调整。那或者是说，个人产生一些意外，或者是生病，或者是任何其他状况，它都是在做创造性的调整之用，就是在之前学的一些观念。那到了这个667节一开始呢，因为真是在一种出神状态，在一种出神状态，但是他把收音机开着，当作是一个参考点。但可是呢，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他就听到收音机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有一个意外事件，因为一个赛车的这个驾驶员呢受到严重的伤害，然后呢后来那个救护车来了，又把现场的一些工作人员就是一些协助的人员撞死了。那当然，那个也是从业人员，那个被撞死那个是从业人员。那这个驾驶员也是在一个月就死了。那对鲁伯来讲的话，他会觉得说，怎么这么可怕？那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对吗？然后呢，自然而然的话，如果我们碰到这个事情，我们也一定会问一个问题是说，那这个人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石像？如果石像是自己创造的，那他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在赛车的时候被撞死，或者是说，赛车的时候受了重伤，然后一阵子以后又死了这样，有两个人是出了意外嘛，那尤其是当我们周边发生了一些极大的那种变故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件事情，就是说，那这些人他是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石像？如果死亡是自己选择的，如果灾难是自己选择的，那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石像？他描述说，当他恢复正常意识的时候，他发现他对这个极大的暴力非常的惊讶，然后也受到一些震惊吧。所以一开始的话赛斯就可能针对这个理由来提供一些资讯。他说在上一桩的资料里面有解释一些，比如说为什么有些人会天生选择那种有暴力倾向的人生架构，而暴力呢的确是变成一个挑战的主题。那为什么需要这个主题呢？因为你有这个主题，你才能够感知它嘛，对吗？因为我们是在这物质实相的，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怕痛、怕死、怕灾难、怕发生所有不幸的事情，对吗？可是如果是在上个实相的人的话，他会觉得这个肉体感官并不真啊，因为肉体感官后面有一个内在感官啊，对吗？如果你去看阿尼塔摩加里，他就跟你讲说，我觉得我是醒过来，而且我是在噩梦中醒过来，他觉得这没什么啊，你们以为的暴力或者以为的那个东西，那个只是在纠正你，而且甚至只是一种创造性的一个活动而已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那为什么有人会选择那样的一个人生架构？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今天是拍电影的人的话，你会不会拍那种非常起伏非常大的，对比非常非常大的这种电影，这样才有人看嘛，这样才好玩，或者是这样才能够学到东西嘛。所以刚才像我们的同学在讲说，如果要我选的话，我可能就会选对比很大的这种人生来经验，因为既然都没有关系嘛，那既然都是经验嘛，那干嘛那么胆小，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而他这里提到说，等一下， Hello， 我刚才麦克风没响过。他这里提到说，这样的暴力，对了，没有错，它是一个主题，一个被显过来，当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一个主题。那主题显过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来体验这个实相嘛。可是这个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哈、那为什么有人这么笨、这么疯狂或这么不可理解这样子？那赛斯的一个说法是说，对，你看他是很危险，你看他是很愚蠢或甚至疯狂的，但是这些都是涉及的人所选择的，并不是命运加注在他身上，并不是他受害，并不是他就是所谓的意外或怎么样，不是，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说这些情况是危险的，可是是被那些涉及的人所选择的，并不是强加在他身上的。那我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目前来讲还蛮难说服你自己说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选择的，今天被挨骂也是我选择的，今天撞车也是我选择的，今天婚姻出问题也是我选择，今天赚不到钱也是我选择的，今天长得其貌不扬很抱歉也是我选择的。我想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说不可理解甚至是疯狂的。好，那赛斯甚至提到说，有些是终其一生的结构都涉及一生下来就有严重残障。那这个也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啊。那小朋友生下来没手没脚，或者是说五官出了很大的问题，那难道这个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吗？这严重残障也是吗？他说从外面看来啊，仿佛不可能有任何人会选择这样一个背景，就是如果你是在物质世界的话，对吗？你最好是选家里很有钱的，然后长得很漂亮的哈。但是事实上他说这样一个极为受限或者极其痛苦的情况，活在这里面而且要活一辈子，那应该是不会有人去选。而从那个观点来看，天生残障或任何一种终身残疾都是没有道理的，对我们来说了，好，都是没有道理的。那你也许会说，没有人是愿意在人生的起跑一开始的时候就带着残障来起跑，对吗？但显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什么？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而且每个人显得都不一样，对吧？所以有时候你看着镜子，看看自己，哎，渐渐老的样子，你要觉得很高兴，因为还有一个很漂亮的自己，很年轻的自己是在另外一个实相活着。那你要很高兴地说，我创造我这个样子出来，因为你可以创造各种样子，哦。你假如说你现在身体不是很好，假如你的经济状况或婚姻状况或其他任何状况不是很好的话，你还是会可以很高兴，因为这是一个选择啦。好，那选择这些做什么？刚才已经讲过了，你选择这个实相主要是要挑战你的人格的这个潜力嘛。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个人选择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就为的是把它当作是一种激励。当作是一种激励吧。啊，就宫保鸡丁都是用激励炒的。那个是鼓励的意思了哈。而许多伟人也都曾这样做。很多很伟大的人，他也是创造一个极困难的环境，极大的对比，从对比当中，从反差当中，然后去凸显自己嘛，对吗？那我们之前也提过，如果没有对比，如果没有位差，根本产生不了动力嘛，不是吗？你水力发电一定要有位差嘛，电会电到的一定是有它的电压差嘛，所以一定是有这个差别，有很大的对比才会是一种激励。那很多的伟人也都曾经是这样做的哈，但这并不表示这个缺陷是一定必要的。你可以不要用这种方式，好，你可以不要用这种方式，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但是有人是选择这种方式，好。所以在任何一刻一个时候，当一个人了悟到他当下的威力之点的时候，就不需要用障碍来考验自己，或者是聚焦在他认为正确的方向上。那这两句话在现在提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当一个人了悟到当下是威力之点的时候，就不用障碍来考验自己？为什么当一个人了悟当下是威力之点的时候，就不必聚焦在他一定认为是正确的那个方向上？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之所以出生为我们，是不是我们原来的内在的想法，是不是？可是当你经验一段故事或一段事件之后，那这个想法本来就可以跟后面的融在一起，可以重组啊。你可以重组，那就可以产生新的想法，对不对？那你只要针对你重组的事情再去过现在的生活，那么它的情况就立马会被改变嘛。好，可是因为我们会习惯性的就是说，哦，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就不会立刻跟内在去重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必须等到回到天国之后，然后再跟以前的生生世世经验再重新混在一起以后，再去重组一个新的人生出来，对吧？可是现在告诉你说，如果当下是威力之点的话，你每一刻在每一个时段当中，你是不是可以跟你所有的整世的经验立刻重组？可是问题是你不知道它在哪里。如果你知道它在哪里，你也能够 touch 到它的时候，这个内在一重组，从内在里面就开始产生一个新的力量，你立马就不是那一种人了。好，所以他这里是提到说，在任何一个时候，当一个人了悟到他当下的威力之点的时候，就不需要用障碍来考验自己，因为他可以用后面的经验重新再重组。我个人是觉得他整篇在这边整个这一段的这个过程，他都是在讲这个重组的概念。好，那像我们在谈创造力的这个工作坊或想象力的训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谈重组，一定要谈重组。因为我如果有三个想法，重组以后就变三乘二乘一嘛。如果我有十个想法，那十个想法一重组的话就是100多万种。可是如果说你知道重组，你知道跟内在的经验做重组的时候，你在任何一刻都会变成一个最新的、最有效的，而且最能够适应当下的，你就不需要创造障碍啊。你不需要创造障碍，但是你还是体验你想体验的事情。这样好了，我们可能每天晚上在做梦的时候，这每一个晚上的梦境，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梦，对吧？可是我们有隐隐约约知道说，像是由心生的。我们当天晚上做的梦，一定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跟今天的主题是有关的，对吧？那因为我们是没有跟内在重组，那梦的一个启发可能从内在。可是你一个晚上可能做了很多很多次的梦，据说是最少有7到9次的，这是赛斯的说法。那7到9次的意思是说有7到9段不同的人生嘛，对吗？不同的人格，不同的人生。所以你不断的在上一层当中，你自己不知道它不是真的，你不断的用这种方式去经验一个经验，对吗？去创造一个环境，然后去经验那个经验，对吗？然后这些经验马上就变成你的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如果你记得起来的话，这些曾经做过的梦都会是你的知识的一部分，对吗？是不是这样子？它都会是你知识的一部分嘛，如果你记得起来的话。我们不是说利用梦境当作是一个人生的prototype 吗？等于是预言吗？那所以在你的每一天当中，你都一直用这种方式，难道你的内在不是用做梦的方式不断放出新的人格出来吗？不断再放出新的人，新的人生。好，那当你一天的晚上做了7、8个梦，你可能有7、8个人生。那其实每一段人生都可能会活在不同的时段里面，对吧？因为它是在时空之外，没有那样的地点，但是真的有；没有那样的时间，但是真的存在，就这样，对吗？那个经验所经验的，是不是变成你的经验之词里面的一部分？如果你都记起来的话，它是不是你的创造力的一部分？是不是你可以组合的一部分？对吧？
记不起来也在潜意识里面。
记不起来也在潜意识里面，对。所以你去看，我们活在人世间，我们都会用不同的梦境来组织我们在白天所碰到的事情，重新做融合。然后， 可能在这个当中，我们在下一步在走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新的筹码，对吧？可是因为我们只是不觉察，那其实在每一刻我们在组织我们的人生经验的时候，其实一直都在跟前生的经验做组合，一直都跟前生说。那我说真的啦，你要不要相信他啦？如果你要相信他，说这你整个人生的过法是 totally 会不一样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一天当中，你晚上做梦可以做很多很多梦，对吗？那也组织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生，而且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一个环境，可是你的梦境是栩栩如生的，而且那些栩栩如生的经验，如果吓到的话，哈，那说不定你一辈子都被吓到，对吗？有可能啊，一个噩梦可能一直影响着你啊，对不对？啊，一个美梦也一直影响着你啊，都有啊，只是在潜意识里面你不觉察到而已啊。好，所以他讲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他必须要在后面，不然你会问一个问题说，在任何时段，当我了悟当下是威力之点，我就不用障碍来考验我自己，我就不会认为需要正确的方向。你当然不需要正确的方向，因为有很多方向可以用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跟前面做组合的话，你就有很多方向啊。如果你跟前身后来世做组合的时候，你就有很多方法，你不用一定用一种残缺或者是极大的障碍来让自己去挑战啊。所以他后面立刻就这一季完了，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这一篇当中比较看不懂的一点了哈。这一季完了以后，他就立刻讲一句话，他说：“你同时活在许多的人生中。我不晓得这句话对你来讲有没有意义啊？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是一句话，那当然它只是一句话，你同时活在人生。但是如果你真的去体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就好像你有很多梦一样，哪一个梦是真的？好，那你去看耶稣在回顾说他的来世是怎么死的，他只是在上面看他是怎么死的，他没有什么感情，也没有什么痛或什么 feeling， 对不对？好，那你看阿尼卡摩加尼和其他的人在描述他的濒死经验的时候，他也是在上面看着他死啊，他好像也是在看一个电影一样，他没有痛，没有苦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一样的啊。有一天，当我们要经过那个死亡过程的时候，我们也会像阿尼塔摩加尼一样看着，哎，我那个身体，或者是像那个庄卓辉一样看着，哦，下面那个50层楼掉下来，撞下来的那个直升机，哦，在那边，那腿断了、手断了，什么样流血？他只是用看故事的方式看他自己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好，因为我们同时活在很多的人生啦，那我到底是谁？我是 Amy 吗？不是，我叫 Charles。 我是 Charles 吗？不是，因为我是有很多人生，可能另外一个人生可能真的是个主妇，所以才会蛮会煮菜的吧，今天煮一些菜你们喜欢吃嘛，对不对？ Yeah. 有可能啊，因为我有很多的人生，那这个人生只是我的人生的一部分。那所以常常像昨天有一个朋友问我的，他说我真的好渴望能够创造一个爱我、疼我、我可以依赖的人。我说不是，你要去，不要去找这样的人，而是你要去怎么样？你要去创造这样的人的。我们一直想我要找一个这个灵魂伴侣，要这个人，不是，是你要去创造他。如果你希望别人都能够很体贴的跟你讲很多话的时候，你就要很体贴的跟别人讲话嘛，对不对？如果你不断的去跟别人讲话，不断的去能够理解别人、关怀别人的时候，相对来讲，他就你用什么焦点，他就什么焦点回复给你啊。如果你是在创造一个爱跟美的这个生命的时候，那么你一定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采取爱跟美的态度。你不是要去寻找一个理想的伴侣，而事实上是要去创造一个理想的伴侣。那从你自己，从你自己的理想开始嘛，对不对？我们不是信念创造实相嘛。好，所以我们既然同时活在很多的人生当中的时候，坦白说，真的就可以放松一点。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你到录影带店， 那满满的都是录影带店，你戳起来一本，你看的然后觉得很伤心，那就是你，对吧？问题是还有很多其他录影带，拿来看就好了嘛。好，你同时活在很多的人生当中，你信吗？如果你信的话，啊、哦，三生有幸吧。然后呢，我们会常常把这些想象做转世的存在一个接一个，对不对？这是我们，尤其是中国人从小所得到的概念嘛，就是啊，我一定是某某人，然后过来转世变某某人，那有一次当什么，有一次又当什么，这是我们做回溯的时候一般都会这样嘛。有一次曾经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有一次他是印第安人。因为他的传承在水里面，那有一次呢，他是什么人这样子？但坦白说，算是一再讲的一个时间概念，就是时间是同时性存在，对吗？对，时间是同时性存在的话，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亚特兰提斯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都是，对吗？因为时间是同时性存在。啊，你说亚特兰提斯它是曾经存在过去，啊，第三个文明和第四个文明什么之类的，难道不能是未来吗？因为时间是同时存在。如果说你有时间同时存在的这个概念，你如果看很多超灵七号的书的时候，算是说2016年过去的，但是2016年在其他的森林当中，它是一直都可以重来的，就好像一块土地那样。所以约瑟夫利迪亚他是转世，可以从19世纪20世纪转世成17世纪嘛。对啊，你们应该没有看超灵七号嘛。我们把转世想成是一个接一个，但是不是，转世它都同时存在，在同时存在的时空当中，同时活着很多的人生。你把这两个放在心上去想一想，我同时存在很多的人生，而我同时存在这些人生，而且我同时是不同的人，有没有像做梦？对吧？你难道不能梦到你是小时候吗？那小时候有没有重新让你经验到？对吗？所以时间有没有不存在？有吗？因为你又重新到那个时空去了嘛，是不是？你又重新梦到你是那个年代的自己，18岁的少年，对吧？但是你也可以梦到你是老头子啊，我也梦过我是老头子啊。对，所以这个，假如是以意识的角度或经验的角度或挑战的角度，或我们刚提到说，它只是你的一个把你拉对比拉得很高，是一种激励。那么你必须要真的了解到，它完全就是一个意识形态，一个新的形态而已啊。它就是一个新的形态。你同时活在不同的人生，而且你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世接着一世，而它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为什么我今天的 email 会写到说，时间是同时存在，而你所有的转世也都是同时存在的。那他说，如果你病得很严重，而相信这个病症是存在前世，啊，但是不是的，因为同时存在，对不对？那么你就必须要忍受它，因为那是上一辈子你没做好的结果嘛，对不对？我上面没做好，所以现在在受苦，这是佛教的因果观，应该不是佛教的因果观嘛，只是说。现在的佛教把它扭曲成这种因果观了，但是其实佛教人家是因果同时啊，所以佛教的这个象征物是莲花嘛，莲花就是同时结莲，莲花的时候开莲花的时候同时结莲子，它是因果同时的啊。他说你必须要忍耐它，那么你就不会了解威力之点在当下，也不会相信自己有恢复的可能性。因为那是好像你上次前面没做好的结果吧。那再次的啊，再次的讲说，即使所谓不可治愈的疾病也能被治愈， 是不是？你只要你只要信念改变，你只要你的人生态度重新重组了，那么不可治愈的病就会被治愈嘛。啊，而且只要它不是涉及动物性范围内的不可重生，啊，比如说腿断了不能再长腿，对不对？那就没有办法，因为腿断了就是断了，你可能接上去或一只，但是它不会再重长。但是如果是生病的话，它是可以痊愈的。所以以你们的说法，不论哪一种天生残障，都是这一生以前就选好的。假如说连出生的残障都是天生选好的，那你这一辈子长什么样子，什么样的智商，什么样的环境，那你还要验跟探什么？哎，这是你天生选，那为什么要这样选呢？刚才已经讲过了，根本不可理喻或者根本不可了解，对不对？那是因为那是你的机遇啊，可以炒宫保鸡丁啊。
那为什么不让我们都喜欢自己的样子呢？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喜欢自己的样子呢？
基本上好，我们这样讲好了。其实如果你去解这个整个心理脉动的解的话，只有两个字而已，或者是一个字。一个字叫英文叫 fear， 两个字的话是专门叫恐惧，你知道吗？为什么你会觉得你要跟别人比，然后觉得自己是长得不好，或者自己的天资不够，或者什么样？因为你跟别人比，你觉得自己不好，那是不是来自于一个比较出来的恐惧？如果说不管你长得什么样，你都很安全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能那样？你知道我意思吗？现在的科学会告诉你说，哎，你的血压哈，140以上啊，150啊，这个很危险，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是跟别人比，跟血压的标准比嘛，对不对？可是对你来讲的话，那个血压是刚好嘛，因为那个在呈现你身体的状态，对吗？那一定不好吗？没有啊，它只是呈现你的状态啊。那你发烧，那在呈现你的状态。可是如果跟 normal 相比的话，你会就不正常了，对不对？那不正常会让你怎样？害怕，对不对？所以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处理害怕的问题。好，我个人是觉得在人生当中，你唯一在处理的事情就是那个恐惧的问题啦。那因为恐惧会产生 不安全感，那不安全感会产生极大的自尊，那极大的自尊会迫使你不断的去追求自己的优越，那优越的结果也是要保护你的生存上的安全，对吗？你为什么要很有钱而又没有办法享受生命？因为你觉得不安全嘛。我之前讲过说，我的朋友台湾前十大的企业，那他爸爸每天，他是这么有钱的老板哦，在厕所里面会把那个卫生纸剥开来，分成两，就两层把它剥开来变成两混，这样子，这样可以省一混的，你可以理解吗？这是真实故事，你知道吗？呀，那当然，麦克会说：“恰叔，你家以后还要跑到 Costco 去加？”对，因为那是习惯性嘛，你知道吧？那有个东西迫使你，就是说你要节省，然后这样才会安全。你要优秀，所以会安全；你要脑袋好才会安全，因为不会读书才会安全，你长得很漂亮才会安全，你长得很帅才会安全。那其实最后的部分就全部都是不安全感，对不对？所以就在处理不安全感。那如果你要处理对方的问题的话，你要怎样做？要处理对方的不安全感，是不是？你孩子你要处理他的不安全感，老公老婆你要处理他的不安全感，因为在不安全感下，他无法去进入那种相互的这个互动关系。真的要处理的是安全感的问题，但是如果他呈现不安全感，那为什么会在你身边？那当然，反过头来讲，那你也会有一些安全感的剥夺的问题。我们只是这样讲好了。那所以为什么圣经讲说人生啊有罪性？罪性就是那个不安全感啊。你看到物质的状态，那你想要去把它扭转过来嘛，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罪性嘛，对不对？你不敢率性而为，对吗？ 你不敢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你不敢像孔老夫子说，他活到七十岁才随心所欲不逾期，对吗？你不敢学那个释迦牟尼佛说，因无所住而生起心，我根本不住在任何地方，我不管你是怎么看我，对不对？那总而言之，其实总的讲来讲去的话，这些东西都在讲一个东西，就是你之所以不敢做你自己，其实是因为你有不安全感。这是我们礼拜天在讨论的一个主题啦。那你选择禅藏，为什么你不敢当禅藏？你本来写得很好啊，那你就喜欢禅藏，就选择禅藏，你用禅藏来激励自己，对不对？那为什么你到那个程度，反而禅藏变成你好像一辈子的痛，一辈子的羞耻，对吧？哦，很多胖女人胖胖的，对不对？她会觉得她很羞耻。那有什么好羞耻？因为那是你选的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去看哦，我刚刚提到的，在这一辈子当中，你唯一要处理的事情就是你内心的恐惧感。好，那你唯一要处理的事情是你跟对手，不管他是你的啊伴侣也好，你的儿女也好，你的同事也好，你要处理的是他的恐惧感。如果说你能处理他的恐惧感，他对你只要有安全感，他的善意就自然会出来，他的表现自然不会扭曲，他的对应自然不会非常凶恶，因为他如果在你身上有安全感，他干嘛去表现另外一个状态？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要抽烟？因为不安全感，因为焦虑，对吗？为什么不敢出门？为什么不敢做事？因为不安全感，因为焦虑感，对吗？所以其实
因为享受嘛，有的人抽烟是不是为了享受嘛？
你没有焦虑，你不需要用这种当享受。你平常的日子就是很好的享受啊。你会用抽烟当享受吗？
我不会，但好像林语堂会。
对，那他一定有焦虑，对吗？台湾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吃槟榔？因为我有几个好朋友在卖槟榔哈，是因为他不吃槟榔，他无法解除他那个压力跟那个紧张感嘛。我是吃瓜子啦。对，我是吃瓜子来补的，但是总而言之，你一定有一个东西哈，是你赖以为，就是能够取得一点点的安全感的。比如说回到家，你会有一点安全感；喝杯咖啡可能会有一点，或者是跟俏子在一起，会觉得有点快乐，这样子，自己脸上贴金。对啊，或者是有的人是连。棉被哈，你就喜欢睡觉一定要抹个棉被，对不对？那为什么一定要那个棉被？因为那个给你带来一些安全感，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坦白说，你把所有事情掀开哈，就只有两个字而已啦。你在处理你内心的恐惧，那你也在处理对方的恐惧。你去看，如果对方真的信任你的话，你觉得他对你会不好吗？对不对？不可能嘛。如果他真的很信任你，而且他真的能依赖你的时候，他的所有的热情和所有的那个表现都会是正常的。好，晚上不敢摸出门是怕鬼抓你，或者是突然间跑出一个动物，对不对？但如果每天都出门都没有被抓的话，那如果我到你家去住，然后要经过那些暗巷，说啊没关系，其实我已经走了1000年了，怎么样了？100年了，是不是？因为没关系嘛，对不对？你不会怕嘛，对啊。所以，当然，所以你要问我说，那既然已经显了，而且显天生的残障，那显了就显了，对不对？而且那么喜欢显，对不对？那为什么来到人间之后又开始后悔了？因为不安全感、恐惧感，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对吗？卫生，我们每个人都是卫生局局长，对不对？吃一定要 organic， 穿一定要穿好的，对不对？今天把那个可口可乐那么好喝，没有人敢喝，因为你们说喝了会不好，对不对？晚上不能够吃饭，因为这样的话会胖，对不对？那时候害怕，对不对？很多害怕，胖就胖又怎样？对呀，不行吗 ？OK。所以呢， 既然你已经显了哈，它显得当你的主要的一个条件了哈，你们的时候一种天色成长都是在一生之前就显好了，而这样做是有很多理由的。好，他这里举个例子，就好像这一生当中我们选择生病是一样的，不管时间的长短。好，假如说眼睛不好，那可能是不想看这个世界。好，那很多人得乳癌，可能就是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负太多责任，他已经再也承受不了了。那很多的这个生病的状况，我们慢慢了解到身心之间的一体性嘛，所以你的身体的生病其实是你显的，好，来纠正你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品质的生命的。那一样的情况，那就好像我们在上一辈子还没来之前就已经显我们现在的状态了，但是一模一样的理由了。好，那就是一个心灵架构被建立了，而且它是经过一个人事先，他特别用挂号挂起来，事先决定去经验这一整个人生，是先显的。如果你真的了解赛斯在说什么，就是说天气是我们的意识，生病是我们的意识，我们活在哪个群组是我们的意识，我们今天寿命多少是我们自己显的，包括我现在的一个人生条件也是我自己选择哈。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事先决定我们这一生的经验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怨对会减到最低啦，我们的怨对真的会减到最低，因为不是无缘无故受到灾难的嘛。他说在他的其他作品里面对这个已经给了一些资讯，一个曾经有好几次强调资讯成就的人，也许故意的决定了一生，在其中他失去了所有的思维思考能力，而先前曾经否定的情感则被容许有一个完全的表现。所以有一个名字叫阿聪的，很聪明，但是阿聪呢，哇，每次都考第一名上台大，然后又是硕士又是博士，那后来又博士博，然后又在大学教书，那非常的自信，非常有成就。假如他是用这种方式把自己拉得很高的话，就好像海浪一样，在拉得那么高的后面，他一定有很低的地方等着他去经验它。就是我今天写的这个意料，如果这是高高的海浪，那么一定有低低的湖下。好，那如果他前世强调好几次都强调自信成就，那么就有一次，他会去选一个完全不管自信只管情感，就很多喜憨儿，他根本就无法去思考，无法有任何思考的能力，他失去所有思考的能力，然后这样的话会被容许有一种完全情感上的表现。对比，那如果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们还要说我今生要成佛吗？你下辈子要下阿比提，要维持吗？这是对比啊，你要多么干净，不好意思，那你下辈子就可能很脏啊。你要很有钱，那下辈子可能就很穷啊。好，那你要很漂亮，那你可能有一次就很丑陋啊。你要很瘦，那有一次可能很胖啊。因为这是一个平衡作用，能量它永远拿来做平衡用的。能量它就是一个平衡，它就是刚你看道德那个道德经怎么讲？道德经不是讲说道冲，对不对？
用之或不盈。
对，然后呢，冲气以为和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冲气相冲？那以为和的意思是和的意思是不同哦，不同但是还是会调和。你冲得太高，各种方式表现的一种很特殊的状态，一定有另外一个东西是跟你对冲的啦，对不对？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那最后的结果，阴跟阳之间它一定会有对比，而且这个对比之下，它一定会冲气以为和嘛。 你有很多的人生，你也在过所有不同，在不同的时段里面去过自己的不同的人生。那如果是这个观念的话，说真的，你的一辈子拉得很高，另外一辈子是拉得很低，而且它是同时的，因为这样你才能够平衡它，而且你才有两边都有的经验啊。那所以要有很大的勇气啊。那反过头来，如果你应用在这一辈子上面的话，哈，你没有把自己拉到很有钱、很帅、很美，然后很聪明，或者很会讲课。但我有一辈子大概是很呆，坐在那边不晓得人家讲什么，我都不晓得，因为充气以为何啊，所因而抱养，对不对呀？充气以为何啊？那既然所有的存在都是同时的，这意味着什么？这一生所强调的某个方向，或者是说可以这样讲，牺牲掉的而设立的另外一个限制性的架构啊，比如说我今天选择的就是完全没有知性，我完全重感情，那我是不是把知性那部分先关掉？那只有关掉那个部分，我才能在另外一个部分全力以赴啊，对不对？一个瞎眼的人是不是他的听觉就全然被开花，是吧？没错吧？好，那所以你关掉一个部分当参考架构，所以你牺牲的那个部分呢，来强调某一个方向，对不对？那很讲知性的人哦，很会定规则，对不对？很多男生也因为规则一、规则二、规则三，你要再少守这个规则，但是情感的部分自然而然就不见了嘛，对不对？你当男生当然跟女生就不一样，男生的话就一定要处理事情嘛，那女生的话可能讲很多情绪。但男生不太敢讲情绪，为什么？因为不知道，当男生讲情绪就有点好像娘娘腔嘛。那到底讲到什么程度才不是娘娘腔？他不确定，所以他干脆不讲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到底什么样才会被人家觉得说扛不过男子汉？那因为你不晓得那个界限在哪里，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什么都不敢。那既然不敢的话，就什么都不讲，对吧？就跟铁汉这样子哈、哦。那你当铁汉是不是牺牲了情感？啊，你当女人，你是不是牺牲了铁汉？一样的意思嘛。所以另一方面来讲，哈、哦，当然赛斯也提到，讲你不可能很多事当男人，或很多事当女人。他说没有这种规则啦。好、哦，那另外一方面来讲，所涉及的这个人，也许把他当作是一个最具奖励跟扩张性质的经验。所以你看哦，当我选择一个极大对比，或者是落差极大的人生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我要炒宫保鸡丁，对不对？第二个就是我要当奖励跟扩张我自己的特质啊，这个是这两个因素造成我会去选落差很大的人生，它就是一种奖励。那这个观念跟我们现在的观念是差很远哦。原来你很贫穷的时候是对自己的奖励，那、啊、你在说什么？对不对？原来你长得很胖、很丑、很笨，是对你的奖励跟性质的扩张。原来你吸毒被抓去关当罪犯，那个是一个具有奖励跟扩张性的性质的经验。但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如果你同样在很多的人生当中同时存在的时候，你真的会用各种角度、用八爪鱼的方式去显各种不同的人生，这样对吗？没错吧？所以它脱脱颠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观念了，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因为它完全把那个礼义廉耻、忠孝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全部颠倒掉了。对啊，你拉一个高的，必然有一个低的，因为一定是能量上的平衡。你在家里他也看得到，就是如果你今天两夫妻两个人怎样的话，你的孩子一定是做能量的补偿嘛，他一定是跟他一定是符合这个家庭所缺乏的或所需要的东西，他后面有提的、哦、所以在其中情感被容许的通常被否定的自由。好了，你出生那你笨的智商只有20，每次站上去的时候说哎。你不要玩好不好？你是石头，因为他智商只有20。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人会要求你去读书嘛，对不对？假如说贾宝玉出生就是真的很笨的哈，其实他爸爸也就不会期待他嘛。问题是，他又很聪明，然后又不读正书，这才有问题吧，对不对？如果说一出生笨得跟石头一样，那你就享受你的情感人生而已啊。所以当他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的话，他就有全然的自由去追求感情上的经验，对吗？没错吧。所以按照每一个人的特性，有些人喜欢遵循平稳的路子的成就跟发展的人生经验，这个大概就是修行者吧，或者是所谓的涅槃吧。我不起这个念，不起那个念，我是也不追好，也不追，反正我就是一个非常平稳的人生，要用平稳的方式去发展或者去成就事情，你不会大风，你不会大浪，我个人大概也是比较是这样，那比较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事情或是发展的，有的人是喜欢这样，而有另外一些人呢，主要求一个极大的对比。像刚才 Amy 就喜欢几代对比嘛，那后面这种人呢，你看他的人生哦，你看他的人生在一生当中可能平到没有连脚站的地方都没有，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可是在另外一生当中呢，就富有到穷奢极侈，奢侈到极点。那当然我们会说啊，因为他奢侈所以怎么样过来很穷，但是同时存在的耶，人生是同时存在，真根本就谈不上因果嘛，是有没有错，这的确是因果，但是这个影响那个还是那个影响这个，已经讲不清楚了，因为那个就像跷跷板的两边，因为我们是在体验人生，我们是充满着丰富性，我们需要所有的经验，我们会尝试所有的可能性，对吗？那所以其实某个角度来看，今天跟你在一起的这个人，你觉得他很不好很坏，其实他有很好的可能性，问题是你有没有把他的好的那个可能性引出来，对不对？如果你要去创造一个理想的伴侣，即便说是桌边这个人也许不起眼，你有可能把他创造出非常好啊。昨天跟我谈的这个朋友就跟我提到说，奇怪，跟我在一起的人都能够从我身上得到很大的好处，我说为什么？他说比方说呢，有一个女生问我说要不要跟这个男的在一起，我说我跟他没什么来电啊，结果他跟他在一起哦，然后这个人好棒哦，我说对啊，你就是没有慧眼识英雄啊，你不会在一个平凡当中去开发出他的那个极好的那个可能性出来，好，也许只是一个石头，可是它里面是宝石啊，但是每个人都有宝石在他心中，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性，如果说你愿意去对应的话，假如说你心中充满的安全感，而且充满的信任，而且你也可以针对他的信任去处理的时候，他有可能最平凡的人都有可能变成最有潜力的人，何以见得？六祖就没有读过书啊，对吗？不是要什么高学问的人啊。好，那你看一下又是很有钱，一下又是没有立足之地，然后那一下又是知性的巨人，看到没有？知性的巨人，所以知性的巨人，什么灵魂伴、灵魂导师、心灵的什么救世主，他可能有另外一世是完全的惭愧。一辈子是知性的巨人，一辈子是伟大的运动家，一辈子是完全的惭愧，一辈子又穷奢极侈，一辈子就是贫到没有立足之地，他一直在这边转啊转啊，欢啊欢啊，而且欢得很大，对不对？这个坦白说跟我们的整个人生观跟信念是有些冲突了，但是他只是在讲一个能量的流动状态，你也不要太在意了。你如果有现在的信念，就是要做好人，要做好事。我还是觉得你做好人做好事了，因为那样的信念一定会创造更好的人生。至于你另外那个平等的部分那个部分再去讨论好了啦。好， 那么个人的不同就决定他选择不同的人生。在许多情况里面呢，不是那个无能的人，而是他家人在发生疑问。比如说我这一辈子很无能，对不对？他让你养，对不对？恐怕不是他不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其他人家人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这儿子该怎么处理？”他都不去做事，他都赖在家里，嗯，啃老主的怎么办？啊，那个无能的人不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家人会问。好，惭愧的人他不会问我为什么惭愧，但是你会问我为什么生一个惭愧的人？好，因为他自己内心多少有点知道了，并且不能理解。譬如就像严重的智障儿的情况，哦，在所有的例子里面，儿童当然事先选择了他们的父母。一个生来就是智商很低的智障，他选择他的父母，而父母也选择了他的孩子。不是无缘无故生了一个智障的孩子，不是，是父母也选择了他。但为什么父母会选择他？后面他有解释，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从双亲的立足点来讲，他也是获得一些好处、一些成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涉及的永远有成长的机会。你可能太过于理性了，那么有一个孩子过来的话，你有很多感性的部分会油然而生，你会有很多的收获跟成就。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你没有选择把它，没有能力或没有潜力把它遗弃掉，你只好不得不要伴随着他。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孩子选择了父母，父母也选择了孩子。好，因为这种情况下永远大家都有成长的机会，以及不寻常创造不寻常创造性的可能，那就是为什么他选择这个架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创造性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那么换言之，就是所有的变异数，所有产生变异的部分，它其实都是你有成长的机会，这样对。那有没有符合佛教的那一句话，就是烦恼即菩提嘛？因为困难即菩提嘛。所以对恍惚的悲寂，为什么叫恍惚？因为你看的是悲寂。但是对他来讲，他不算悲剧，叫恍惚的悲剧。好，对恍惚的悲剧，好，比如在任何的时候发生意外或严重的病症，当然也适用。这个之前就已经讲过了。他说，例如在一个个人的基础上，一个严重的病，代表他采取了一个特别高强度的焦点，已经累积很久了。不用这种方式的话，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对吧？所以突然间有一个严重的病的时候，他是采取高强度的焦点。那什么叫高强度的焦点？对比很大，落差很大，对不对？好，那你说像曹雪芹是不是一个对比很大的人生？贾宝玉是不是很对比很大的人生？他本来就是皇孙啊，哦，这个有钱人家的孩子，然后落魄到说可能连吃饭都有问题，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焦点对比这么大的时候，哈，它其实是一种选择了。对赛事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选择。那么在其中呢，一方面寻求经验被有意的切除，某些经验他不要了，把它丢掉了，哈，或否定了，哈，于是生命的内容就必然沿着其他方向被放大，是不是？你这部分切掉了，那另外一部分一定会放大嘛？啊，视力没有了，听觉一定会被开花嘛？所以以多少相同的方式，哈，这也适合用于那些诞生在极度贫穷或恍惚很不幸的家庭里面的人。所以我们看，哎，他家怎么那么穷啊？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那人家是选一个对比很大的极大的焦点来当自己学习的。学习的过程，毕竟来讲，人生不过是一场梦，对吧？而且时间根本就不存在。那所以选择那种对比很大的焦点，你以为他诞生在很穷困的家庭，那或者是说他长得很抱歉，或者是怎么样，那或者是家里发生很多不幸，那这就是他自己的挑战吗？所以这一生的挑战就天生的在问题本身或从这个挑战当中跳出来。他可以真的面对他的挑战，来吧，跟你决一死胜负，对不对？哦，我现在有问题了，我躲在这里都不敢动，因为我怕你怎样我怎样。但是如果你真的 想解死战的时候，其实问题就不会真的存在。啊，你怕某个人，他不敢出门或怎么样，来啊，跳出来啊，这样对比很大，挑战呢、啊，然后最后的结果当然就这问题会被解决嘛。所以，当你诞生在极度贫困或者是家里的极度不幸的家里的时候，是你把你的问题，你天生的问题，跟你的挑战就从当中跳出来了哈。所以常常的，虽然并不是永远都是这样，一个奇特的个人的成就，就正是因为这样固有的困难而导致的。还有成就对吗？因为它很大的挑战，是不是？你如果不参加撑杆跳，跳那么高，你怎么可能得第一名？你如果不去参加这个障碍赛跑的话，没有那么多障碍，你哪有可能得？就是你一定要经过一个挑战，然后这个挑战很困难，然后这个成功当然就是很珍惜。所以一个奇特的个人成就，常常是因为这个困难的这个挑战所造成的。好，他说现在这个成就不一定涉及，好比说伟大的艺术品或发明或政治的领导地位，虽然他也可能是了哈，但是比较是导致成功的这个活动，代表一个个人的挑战。所以有很多人会问说：“哎呀，你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节奏吗？每个人都有天赋特长吗？那可是我再怎么样发挥，我也不是世界第一啊！你干嘛要世界第一？这里已经跟你讲，你不是要那种伟大的艺术或发明，因为我们不是跟别人做比较的。可是对你自己来讲，是把你自己那个内在的挑战真的挑起来了。也许只是挑战你的人格特质，你本来很害怕的，现在不怕了，对不对？”那或者是你本来有一个小气的特质，那你现在大方了嘛，就是这种部分被解掉了。其实大部分这种挑战都是对你个人人格的一个挑战，而这个成功也是对你人格的成功，不是别人的标准，不是大众的这个花名或艺术品或领导地位，不是这种东西、啊、而它是这个心理创造性跟经验整体充实性而建立起这个挑战。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个挑战？因为他想要有心理的创造性，想要有这个心理的经验，或者是整体的充实性，对他的整个灵魂来讲，不是对他个人来讲。好，所以那些受辱的人，比如说家人，也必须事先对这种情况有一个默许。假如说你今天家里有一个孩子又吸毒，然后又抽烟或怎么样，然后或者是乱七八糟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是事先对他的状况有默许，所以他才存在我们的身边。好，所有你的环境是因为你先有一个默许。那默许跟选择不是一样吗？其实差不多嘛，对不对？你就允许他存在，你选择他存在嘛，对吧？所以一般来说，特别是在精神或者身体残缺的例子里面，这个无能的人将接受那个挑战，那是没有问题嘛，他自己选择那个无能嘛，对不对？那不只是他个人的理由，他也是为了整个家庭的理由而选择那个角色。你要到那个家嘛，这个家也需要这个人嘛，所以我们都是各自选择。好像刚刚提到的父母选择这样的残障孩子，那孩子也选择他残障的一生，所以这个事情会发生在这个家庭里面，因为都是互相的选择，而且常常是为了满足整个家庭的理由。好，所以之前我不是在提有一本书叫《家庭会伤人》吗？他会把每个，比如夫妻两个人状况是怎样的话，进来的第一个孩子会怎样，第二个孩子会怎样，他就是做一种情绪上的补偿，还蛮准的。坦白说，还蛮准的，依照我的。所涉及的经验或者我看到的例子哈，他这本书所说是可以看的一本书啊，叫《家庭会伤人》啊，那他就在谈那个能量平衡的状态啊，比如说夫妻的感情如果不好，那第一个孩子可能很乱，那第二个孩子会很乖，因为他就在做平衡的。所以因此，好，非常聪明的父母，也许他发现生了一个很笨的儿子，智障儿，如果把很大的价值放在自信上， 如果他们把很大的价值放在自信上而牺牲了感情，那么这个孩子来是为了要演出他们自己最怕的情感的自发性。因为他们太理性的太知性的，所以在情感上这个孩子是也来帮他们，那他们也来帮这个孩子把那个特质，把那个想要用完全的情感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特质把它衬托出来。所以很奇怪的，虽然真在这么出神状态，但是说了这么多话，但还记得一个，就是说他用那个收音机当参考点，这我就不谈了啦，他真的状况不谈，我们继续。好，他说一个天生的残疾是明显的，而建立了某种不可忽视的状态。就如果你天生是残疾，那当然是一个很明显的，你是自己去建立那样的状态了。哈，许多一般的病症也涉及的家庭这个团体，不是只有残疾，大概其他的东西都跟家庭是有关的。你家里会出现什么样的人，其实都是在做平这个家庭的平衡作用了。哈。然而他说家庭的主宰性信念病人的主宰性信念总是最重要的，是没错了，家庭是一个团体，可是我们说我们用信念创造实相，对不对？所以你个人的信念还是最重要的，家庭的情况将包括了家庭其他成员的默许，你自己是最重要，但是你的团员是默许的，默许这样做的这样子。所以现在要了解，在不同成就的例子里面，同样的事情也适用。在不寻常的成就的例子里面，其实这样的事情也适用。就是有一个人有很特殊的才能，什么搭错车，对不对？他爸爸捡破烂的，结果他是民歌手。那像这种的话，都在这种不寻常的成就的例子里面，你常常会发现这种补偿作用这样子。所以在这些例子里面，这些成就者的信念主导一切。除此之外，他也许也在扮演其他成员以及密切关系的团体未实现的热望，所以这样的互相关系永远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就不要厌叹了。好，我们只要针对事情解决事情就好了。好，那回过在更大的角度来看呢，很多社会性的极大对比也有着同样的内在意义。难道只有家庭吗？不是，对不对？比如说现在台湾有很多228什么之类的，那这个都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那其实在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的人，他都有一个内在的意义，跟这个部分的情感是会有相关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一群人选择特定的生活方式，当然啦，不然你怎么会做中国人？你怎么去做阿拉伯人？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做非洲土人去？我们都选择我们要的生活状况。但你会说，那我为什么会为什么那些非洲的土著会选择非洲土著呢？没东西吃。那一样的对比是不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一种挑战，一种东宝激励，对不对？那一种奖励啊，总而言之就是你把你的价值放在一个对比上嘛。那比方说了，在其中贫困跟疾病占优势，有些国家好像海地啊，他们的贫困跟疾病可能占优势，对不对？但是这仍然是大家共同的选择。同时呢，世界的其他地区，比如像美国，则享受最高的科技的进步或财务繁荣，对吗？如果你身在日本，是不是要有日本那一套？好，你可能很干净，可能追求事情要做得很完美，对吗？可是在其他地方就不一定了，因为你选择不同的地区嘛。所以分别来说，每个人对这样的选择、这样的联盟都有其私人的理由。我们一层一层的播，你选哪个人生、选哪个样子、选哪个性别是你的选择，你选择家庭什么样的家庭也是你的选择，那么你选择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地区繁荣与否，或者这个都是你有个人的理由。但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的话，透过贫跟富，透过科学的成就跟落伍的对比焦点，相反的两面就昭然若揭。所以为什么说要二元对立？为什么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然后所扬而报应，总而言之就是 你必须要有两个对比的东西，然后充气以为和嘛，它一定会平衡，要调和。那为了要调和的话，阴跟阳的部分各在两个极端，可是它一定会调和。如果极阴，它会极阳来做平衡。好，所以这样的话，透过平跟负、科学跟落伍、男跟女、聪明跟不聪明，那么情感跟知性，那么这样的话呢，相反的两面就招人若揭，就看得很清楚，对吧？招人若揭就是，如果今天所有的人都是女人，没有男人，女人不知道你是女人，对不对？那因为有男人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跟他不一样，对吧？那就招人若揭吧。如果今天所有的男人都是男人，那当然就不知道你男人是什么样子了。一定有女人说，哦，原来有一种人跟我们不一样，那个叫女人。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对比，所以两边就昭然若揭。那昭然若揭就明白了，明白了就体验了，体验了就知道，变成你的经验跟知识的一部分了。所以科学的进步，被追随一个主要焦点，而自动的也露出它的利跟弊。所以追求这个道路的国家，就像一个个人一样，在他主要的主要追随的一个严格的客观的男性的外在取向的，就是我们现在住在西方的情况。所以西方国家都是比较男性的，比较客观的，比较外在取向的，比较不谈心理的部分的，但现在都在变了，在你们的国家某些价值加以强调，特别是最近，那当然这可能鲁伯他比较知道，这些属性是为了个人与集体的理由而被追求，也当然也牺牲了其他的。他一再讲这个对比的关系嘛，你去看这个波有没有像《道德经》，很像，对不对？呀，很像《道德经》所描述的一个状态。所以，因此在你们的社会里面，在你们经验里面，全球社会显示出变化千万不同的一个焦点跟结果。如果不是有这么多的选择，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同？他的意思是这样的。那到这里为止，大家有什么想法？我先提一下好了，不然一直上去。
所以我们这个地球就是在体验这种游戏，因为是二元对立。
对。对。那所以这本来就是你本来就是会有对或错、好或坏这样的一个结果。不过如果你偷看了这个天书、奇书之后，其实你这个部分还是可以尽量去追求好的美的部分的，可是你放一点轻松在你的内心，就是不会太挑剔那些坏的，给人家一点点容忍度，一点一点容忍，那你就发现到说，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你自己是非常有好处的，这样。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归纳一下哈，所有人生的问题，所有人生的状态，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选择，而你的生命的状态、生命的主题是你个人的选择。那虽然看起来是不可理喻、是愚蠢的、是疯狂的，甚至涉及一开始就有的这个残障，可是那个就是选择。那为什么要这样选择？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把它当作是一种激励了。第二个话就是，这个并没有一定必要，因为你只要会重组就好。第三呢，你不需要用这个障碍来考验自己，只要确定在自己正确或确切在自己的方向上面就可以了。好，那再来就是，假如在威力之点的情况下，你是有可能随时更正你现在的这个状态的。那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喜欢走平稳的路，不上不下，不高不低，不冷不热。那有另外一种人，他就是喜欢追求那种对比极大的生活。那问题是，当然这样某个方面来讲，他的成就也常常是在这个对比的过程当中。那不管怎么样，他都涉及一个成长的机会。那如果是一个严重的病，大部分都是把他拉高的一个焦点。那很 大的困难它其实也是被拉高的焦点。那为什么要拉高？因为拉高的焦点会切掉或否定另外一面，啊，那因此呢，他可以把他想要走的那方面放大，而这些都是他的挑战，这样子。好，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还是我们再继续？
不要创造出那种情境来去让
他没有告诉你要或不要，他只是告诉你有各种不同选择，哦，那他没有说这样做就对或那样做就不对，没有，他没有这个意思。因为一个跳开物质世界的人，他在看你们的话，哦，他不会觉得说哪一种是真的一定要怎样，他反正都是学习的。那只是说有的人就想要一个比较高的对比性写，有的人不是。那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哈，我们刚刚提到了，其实我们人生真正的问题是，真正藏在我们人生的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如果都是你的选择的话，唯一的问题就是你有很多的恐惧跟不安全感，对生命没有信心，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对吗？那如何能够让你的生命当中，就不管你选择什么，你都很乐意的去尝试看看，然后随时在更正，好，那就是我在礼拜天所谈的那个多力的。那个八点，第一个就是没有目的的热情，他随时都，而且他随时都健忘，反正什么事情过了，他就不再去记了，他就针对眼前来处理这样子。好，那个八点，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参考看看嘛。好，那我觉得你看哈，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选择，而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成长，那你有不同很多不同的人生，而且在各个不同的时间上，你真的。要的是你如果站在一个赛斯的角度跟他的视野在看你的人生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所以我在上一个 email 写到说，如果你充满了勇气，啊，充满了信心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你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对我自己真的很有信心，然后我对所有事情我真的觉得都是我的选择跟我的喜爱的时候，那么你是会怎么样过你的生活？你很快就会跳开所有你以为的恐慌、害怕或任何的情况，而且你会去感觉那一份感情。
如果恐惧跟没有安全感，不是也是一部分我们来学习的吗？
是啊，没错。
所以说也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有恐惧。
好，哦，不，这个东西我要讲一下哈，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哈，恐惧也好，不安全感也好，或者是我们说的痛苦也好，或者是残障也好，他都告诉你没有必要了。所以赛斯有提到说，一夜是一个美德，你不需要，因为当你一夜的时候，你内外之间的这个沟通是会很好，它不是一个学习，它是一个妨碍。所以为什么圣经讲说人？的问题是你一开始就有罪性，如果你没有罪性的话，那一切都是神安排，不是吗？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啊，你的立志、你的行事都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功。那这样的话呢，你到底在怕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为什么你一开始就有罪性？因为你一下来就开始对你的存在有不安全感，那你立刻的就会转成不是你的样子，因为你要乖啊，乖的意思就是不是你自己啊，不成为你自己叫乖吗？所以那个部分是恐惧造成的，所以不是你在学习恐惧的这个部分哦，而事实上恐惧是不能成为你自己的主要因素，或者是因为恐惧的关系，所以你的人生走得很不顺畅。本来不管你碰到什么困难都会解决，不管对比有多大也都能解决，但是因为恐惧的关系，所以你把那个成为自己的那个力量呢，把它分散了。因为我恐惧，我不敢做我自己，所以我做别人，对吗？做你们认为我应该做的人，所以它就变成两个。那两个的话，就不会有一个是你内在要的那一个人吗？你体验不到你本来要体验的那个部分吗？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会觉得说，那痛苦也是一种体验呢，啊？不是， 痛苦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痛苦它是一个指标，就像你存在这个人间的时候，你不会随时用手去摸摸火，说我是在体验火，不会的，对吗？你不会让自己痛苦，因为痛苦是在警告你不要这样做，所以那个是一个界限，等于是说它是好像我们在玩电一样，它有一个你被打了三次就会死掉那个意识嘛，哈，你痛苦的时候就表示那个不是内在的意识，它必须要纠正你，它不要你这样做，它一定有一个方式来纠正你，对吗？让你产生意外，让你产生痛苦，那只是因为你没有照你原来本，真正自己在做，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强调，不是说啊痛苦也是学习的啊，就烂好的你没关系，反正我人生做人烂啊都没有关系，不是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哦，真的不是，痛苦是你的指标，去看你有没有走在你应该走的路上。好、哦，因为你不会每天把你的手放在火上去烤烤看，哎、很痛哎、欸，不会，对不对？你也不会用石头来砸你自己的脚，说哦。哦，不行哦，这样很痛，不会的，你不会去砸它，啊，你也不会把自己，哎，我割一割喉咙看看我会怎样，不会，因为你不会，因为这个痛就是因为不能割喉咙，所以你不能够离开物质世界，它就是一个界限呐、啊，不然能够割喉咙又不痛的话，你就很就没有办法过人生呢、啊，不喜欢就割喉咙就回家就好了、啊。台湾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这个叫民间故事，叫做反正这个人很奇怪，他后来碰到了城隍爷，然后他后来知道说，原来我如果要换人生的话，我只要投河或者怎么自尽了，又哎我就马上就可以又重新写一个人生，他就不断用这样去做嘛。那他的朋友城隍爷就说，你不要这样搞啦，你先让你知道说原来这样是可以回去的，这麻烦大了，对吧？他不这个人生不喜欢，他就去投河，投河又就马上城隍爷就把他。就可以重新再投胎了嘛，你知道我意思吧？所以我们必须肉体感官让我们不能做某些事情，那就是痛苦嘛。所以痛苦是一个指标，它不是一个学习的，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学习的重点，因为一夜是美德，而且我刚提过的禅障是没有必要的。好，很多的痛苦是不一定要有的。它是一个指标，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我的人生有没有按照我内在想过的生活。它如果像一把火在烧着，那就表示你现在没有在过你应该过的生活了。
那恐惧是怎么来的呢？
恐惧是因为我没有按照我的方式，但是我按照别人的方式，但是因为我按照别人的方式不是我，对不对？所以我没有办法达到那个部分。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是百合花。然后你一开出来以后，人家都笑你说：“啊，你那个白的，哎呀，好丑哦！你看人家红的，哎，很漂亮啊。”但是你不敢做你自己，所以你跟别人做比较，一比较就觉得说我不如人，然后你就想说，那这样我就没有价值，我就没有存在的问题的这个价值的，所以它就会产生一种存在的恐惧感，产生焦虑，产生不安全感。好。一般夫妻之间或者是关系当中出现问题，大部分都是出现这个问题。你看哦，男生那么凶暴在吵架，或者女生怎么样哭哭闹闹的，他最后都还是那两句话：你还爱我吗？我还能够靠你吗？因为被遗弃的恐惧哈、哦，是比任何做过的任何吵架的事情都还要更严重。因为你，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在夫妻当中，你千万不要轻易的说。你要这样，我跟你离婚，因为那个会把对方的恐惧会拉到极大了。你要这样，我就打你；你这样，我就给你开除。那假如说他有那种极度的恐惧或极度的焦虑起来的话，这个同事他既然会有可能被开除，他怎么有可能用心用力的替你卖命？对不对？他一定会想要安排他自己要怎么样才能安全啊，对不对？所以你去看，其实真的问题都在处理这些部分了。OK， 那我们继续好了。还有吗？所以恐惧它是一个指标，痛苦是一个指标，它来看看我们有没有走在我们该走的路上嘛。因为你如果恐惧，你就不可能走你自己该走的路嘛。所以在一个很小的多的话，你刚才是大嘛，社会对不对？那小一点呢、啊？如果你小一点的程度来看，部落啦，人家不谈国家，谈部落，谈城镇。谈家庭或团体，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倾向，就是 从这些共享的经验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学习跟成长。所以为什么阿尼塔摩加利说那个比利他这样欺负我，其实我们的线也是相连的。好，坦白说你去看哦，今天你觉得很气很恨某个人，而且他的道德真的很不好，他的手段很不好，但是坦白说他还是我们的恩人，因为他的部分是让我有一个新的学习嘛。我是说在心理上可以这样讲啦，好，哎，如果要吵还是可以吵啦，你不要那么圣人好不好，对不对？你的情绪还是可以表达啦，好，可是在心理上你可以想说啊，真的耶。好，我常举个例子，就是2011年六月份，那个时候我已经心理本质已经上课到第五章了，快一半了嘛，就怎么样都就是一个朋友就怎么样都不跟我练嘛，结果后来突然间有一个人就跑出来了，好，那就帮我练。到现在来讲的话，你看多少年了，对不对？可是那个事件对我来讲是不是很重要？是啊，因为某个角度来看，就是就是他整个视野被开花掉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表面上看是一个灾难了，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它的确把你在另外一个方向加强了嘛。好，那我也谈到说，我可能在台湾，对不对？那可能发生一某件事情，我决定到美国来，但是如果没有那件事情，我会不会来？可能不会吧，对不对？好，那可能如果你人生当中真的没有碰到问题，你也不会坐在这边学赛斯啊，一样的道理嘛，对啊，所以一定是有某些的部分他做一个调整，所以你才会有学习跟成长，而且都是在共享这些经验啊。如果说以赛斯的角度跟观点来看你的人生事件的话，你心里面是平的啦，啊。所以反之，一个人可能会选择一个极大一个伟大的，今天应该讲完才好哈，选择一个伟大的才能，而透过他来感知这个实相，并且透过他来集中所有的经验。有些人不是刚提到都是不好的例子嘛，又穷又苦的啊，又怎么样这个残障，但是有些人他是选择一个伟大的才能来感知这些，而且集中所有的经验。当然这样的话也是会被当作是一个惊人的焦点啊，但因为其天性也是会排除掉很多一般人觉得很相当正常的其他经验，对不对？比如说像我天天在练赛斯，对不对？你找我去看电影，我可能就不会去啊，我就不会一天到晚就泡在电影院里面，对不对？那或者是说到外面去闲逛，那个经验我可能就没有啊，对啊，是不是？礼拜一要准要礼拜二上课要准准，那礼拜五又要来了一次，然后礼拜天又要来了，天天要来，你们只是上课，我要准备资料，对不对？那是不是我在某部分我也是放弃我其他的经验，一样的道理嘛？因为叫做机会成本嘛。所以有的是选择一个伟大的才能，可是透过他来讲的话，他还是要放掉一些其他的经验的哈。所以有一些极有才气的艺术家，也许季节的自信上的成熟，所以把天生的情感特质以这样的方式加强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大部分推理能力都被搁在一边了。你常常会听人家讲说，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哦，他其实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他跟孩子是一样的，非常的无理，对吧？对，他的特质上，他一定有，他加强那一边，另外一边一定是有一点问题的啦。意思是说呢，他这句话讲清楚了哈，没有理性的光照哈，情感的成分不可能如此浓的化不开。啊，我今天就是因为理性都没有了，所以我在情感上，在作画的，把感情放在里面，或者是各方面的话，他会这么样的深嘛？那如果说你对这样的人，你去要求他说哦，他怎样怎样啊，他连怎么样跟人家相处都怎样不好。问题是他本来就会不好，好不好？他就是用这种不好来加强他的那个情感的部分，不行吗？对不对？我今天在那个中国时报网站看到说， 那个叫做什么江惠德哈，他什么几十年前就抢了人家的老公，然后给人家几十万 把人家老公买回来这样子，但不晓得真的假的，我们不晓得了哈，开玩笑的，我只是说，其实有某些部分，你就不要去要求一个人在各方面都完美了，你要看的就是哦他的歌唱天分多好，对不对？那这个部分就好了啊，就好像我在讲说。马英九他只要治国就好了，他懂不懂内容有什么关系？他又不是国文老师，对吧、啊？也不是那种做农场的，所以他可能把大部分的这情特质呢，把它强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很多一般都会知道的东西，他就是不知道了、啊。所以以至于这个艺术家哦，他在艺术上能够有完全自发性的表现。因为他的情感融都化不开，而没有任何的理性，对吧？没有任何理性，那所以切不能以任何人产生一个恒久性的亲密往来，因为理性跟情感本来就是天生一对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像恶鬼的文学家哈、哦，最后他不要跟他太太在一起，那叫托尔斯泰，对不对？或者是柴可夫斯基，他们的。婚姻生活都不是那么理想，他宁愿死在外面都不愿意回家死了。所以另外一个人也许选择把焦点集中在知性的成就上，刚才是讲感情吧，现在回过头来讲知性，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以致他排除了所有与人之间的真正的一个亲密关系。我很知性，我听说有很多这个。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啦，听说那些军官啊回到家的时候，他们的兵儿好像叫做什么新兵训练所，然后反正就是所谓把部队里面的那一套全部放在他们家里面就对了啦。那那个知性的部分的话就比较差一点，虽然他可以接受一个恒久的关系啊，却不能体验其他人也许短得多的邂逅里面能够得到的情。丰富的情感线，他太理性了、哦、但是啦、啊、他可以接受一个情感，可是他却没办法，有的人的感情丰富的人，他可能看到一幕戏就眼泪姗姗落下，然后就很多的情感的流露，那这个就不是这样的人、哦、所以因此以你们的说法，每一个人在事先、哦、特别强调在事先选择那个架构，而透过他这一次人生的这个记忆，跟这个这一次人生的记忆做搏斗，打仗就对了吧？这适合个人，也适合团体。好，那些转世，相信转世经验会问说，那前世的信念又如何呢？即使我忘掉了罪的意念，是不是仍然会遵循因果律？那如果有转世经验，那怎样哈？那既然所有的一切都是同时的。就时间的同时性嘛，哈，你现在信念当然可以改变过去的信念啦、啊，不论它是这一世或者前一世的，所以存在是开放性的，存在是开放性的，时间是同时性的。那既然是时间同时性，其实有因果力没有错，可是你可以在任何一刻去更正所有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对没有错，我们以为佛教是讲因果，对不对？但是如果佛教讲因果的话，为什么大内盘经会说杀父杀母无恶不作的那个叫做一禅提人也能立地成佛？他不需要去补偿任何东西哦，他是立地成佛、哦。你们一定听过深空说法顽石点头嘛？道生他就提出这个论点，结果被逐出佛教嘛。就他到苏州的虎丘，对着那些石头说法说，应该照佛教的意思是。人是可以立地成佛，就算他是最坏的人、哦、他边说石头边跟他点头，但是因为他是流眼泪，所以他觉得对吧？结果没有多久，从印度那边传来的是一个新的经典，叫《大涅槃经》，上面就明明白白记载着一禅提人杀父杀母无恶不作的一禅提人也可以立地成佛。那这意思是什么？那因果又算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存在是开放性的，时间是开放性的。好，那下面这个部分很重要、哦、现在你们进行式的时间概念 导致所导致的这个因果信念哈、哦，他说我明白，对你们来讲是很难了解的。不是，我们还是会想啊，从小孩子长大，难道不要时间吗？啊，我这一次跟那一次不是要不要时间吗？好、哦，那所以我们没有那个时间的，我们没有那个时间不存在这个概念，就好像我们不懂做梦的时候是可以所有的时间都可以重来重过。但在你们动物性的能力之内，当前的信念能够改变经验，所以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重组转世的过去，就如同你可以在此生重组过去一样。我在这一生当中，比如说我现在好了，我以前很穷，然后感情受到很多的沧桑，那现在我很富有，然后感情很美满，那么这样的话，我对以前的那一份感觉就突然间不是那么重要了，而且它会变质，变成好像还蛮好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其实蛮苦的，对不对？当两年兵蛮苦的嘛，要野战，然后吃对抗、营测验，都是讲走路要走几十天的。可是现在因为我们生活还蛮好的，对不对？回想以前哦，哇，真的是讲不尽的好玩的东西呀、啊，对不对？那当兵好像是很好玩。你们女生听我们在讲我们当兵的故事，就好像哎，这好可惜没有去当过兵了、啊，很好玩呢、欸，啊、哦，怎么样去拖人家的水果，怎么样去，反、啊、正就很多很好玩的事情的。所以我有没有用我现在去重组过去的经验？有嘛？我有没有用我现在去重组过去的经验？有嘛？那一样的，你可不可以用现在去重组过去式的经验，甚至还没有到的未来式的经验？这就是这一章最大的主题了。你要写就是写这个东西了。讲了那么多哈、哦，那都不重要了。比较重要的是我现在讲的这一点啦。因为你的记忆随时因为有新的资讯就重新组合，对不对？所以，假如说你跟你的内在有经常在一起，你的情绪真的都能够比较平稳，而且你真的有那种信任的心的时候哈、哦，当你对你的人生有绝对的信赖的时候，那么你就突然间可以发现那个恩宠的感觉不一定要死掉才有啦。我们一般死掉以后发现到我在那种濒死状态说哎，我完全被爱，完全被接受。但是如果你完全被接受的时候，你就有那种感觉啦。举个例子来讲，在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如果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的时候，到一个程度那种身心之间变成一种我们说互动式的婚姻生活，一般来讲他们会有三段啦，一个就是所谓的封闭式婚姻生活，这以后我再谈好了、哦、假如是那种状况的时候，你很容易到了一种全然的交脱，全然去体验那种悟道的感觉、哦、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说你不需要死了才去体验这个部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这样的话可以去用过去的转世的经验来重组你自己。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哈，威力之点就在当下，这是另外一个小标题哈。他说体验到现在，也代表你跟所有其他的存在的心灵试金石是，你也是等于是你也是一个心灵试金石，跟其他的存在是同时的。你现在所体验的东西哈，这个当下的部分呢，它其实可以一再重组，对不对？它代表你其他存在的一样的一个体验了。那他有解释啊，他说你对某件事情具有某一个程度的有意识的觉察，对不对？比如说你在骂我，或者你现在讨厌我，我好像我有意识去觉察到，哎，你讨厌我或你喜欢我，对不对？但是无意识的觉察是更多的事情，只是你没有注意而已。 feeling 就是我看到某个人，我心中就跳出两个字说、哦、他大概是怎么样，那好像很准哎、欸。就像我说我在台湾要回来之前，就人家一直要我买一种东西，结果我到了美国以后，我的堂妹来，对不对？那个东西是生产在纽西兰，然后销售在唯一的销售是在那个 UK， 然后我这个堂妹她是从纽西兰过来的，然后她在 UK 生活，有没有相关性？有吧。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是有相关性，像我在提到说我常常去买书，天天在买书，可是我从来没有买过叶曼老师的书，对不对？我在来台湾的前一个礼拜每一天都买到叶曼老师的书， 尤其是最后买的那一本书，就是他过世前两天了、啊，有收记啊。你到哪里去买叶曼老师的书？根本到处都结版，那为什么都会让我碰到？你知道我意思吗？很多信息，很多无意识的东西，它都在你身边嘛。你稍微觉察一下，你会发现到所有信息都在你身边，甚至很明显让你在，只是你无意识的觉察是更多。那你至少学着把它带入你有意识的焦点。同样的情况哦，你也在，也适用在你所有其他的转世的自己，他们无意识的在觉察你有意识的经验。你现在学了什么，他们都在变成他们无意识的一部分，而你呢，无意识的去觉察他们的经验的一部分。所以灵感从哪里来？你现在灵感从哪里来？是他们的经验，这样各位了解吗？好、哦，你突然间。哦、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他学文采画，他说他从来没画过，就画得很好，他已经五六十岁了，对不对？那可能他有另外一个自己，他在学文采画、啊、他拾起来了，所以无意识的觉察到很多我们转世自己有意识的经验，而我们转世的自己无意识的有意识的无意识的觉察我们有意识的经验一样的。天哪，亲爱的赛斯，你在说什么啊？原来是这样吗？原来时间是同时性的，原来我们有很多的人生，原来我们都一起在觉察事情，原来他们的经验都会变成我们的经验，我们经验都会变成他们的经验，我们都互相在混在一起。所以那个混合的作用，那个相互的作用，是经常在你转世自己当下进行的，而且是具有创造性的。你如果把它当作文字，那真的很可惜的。如果你真的把它好好去想一想看，你去思考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有很多的自己同时在觉察，而他们觉察的东西都会变成我的，而我的学习都会变成他的。所以都在做什么？创造性的体验。你汲取他们的知识，就如同他们汲取你的一样。这当然适用于你会认作是自己甚至还没有到的未来。你看时间的同时性哦，好，20年后的 Amy， 好，你可以现在就体验到20年后的 Amy 她所得到的知识跟智慧。
那我只能去汲取我转世的经验，我可以汲取到别人的，我可以汲取到你的。
可以啊，她后来她这里有，因为最后来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你往前走。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我的文章叫做你把上帝背在你的背上，你把所有的知识放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来投胎的，现在问题是你知不知道？如果一生二，一没死掉，对不对？那所以他还在你的心中啊。所以为什么说上帝在你心中？他本来在你心中，不然他在哪里？你知道吗？为什么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因为所有的人的经验都合在一起，只是你没有办法觉察到，你的脑袋没有大到可以去知道他所知道的前知跟前能啊。但是如果你今天自我放得轻一点的时候，那个前知前能，那个内在的知识，它自然而然会在你心中。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讲说放松是你学习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基本步骤？因为那你放松的时候，那个内在知识你可以一直升升到底嘛。你看我们的睡觉的时候，是不是脑波一直往上走，从阿尔法波、贝塔波、西塔波一直往上走的时候，是不是越来越深？是不是？那赛斯是不是提到说，他最后的时候，他去到赛斯第二，甚至可以他去到赛斯第三，那可不可以他去到赛斯第四？可以嘛？你可以一直往上走嘛？那走到很深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会失掉了自己，因为你跑太深了嘛。那换言之，就是所有的知识、所有的转世、所有的更大的这个有力量的自己，都全部都在我们内心里面，没有，根本就没有在外面嘛。你去看看哦，赛斯他在试着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实相。天哪，这一堂课真的是重量级的，你去思考看看，啊，去试着去想象，去思考看看。我们汲取他们的经验，我们汲取上帝的经验，上帝汲取我们的经验。好，这就是我今天写的 email 的主题啦。然后再来。你有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了哈。我们有一个巨大的知性跟经验知识可以供给起， 那这坦白说就不一定是你所谓的可能性的自己，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所谓的知性跟经验之词，所以我把那个词改成阳，因为我觉得那不是词，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所有人的转世经验，所有你只是深跟浅的问题而已，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界限，它也没有任何的 boundary， 没有一个防御的任何东西，所以为什么你有一个心灵图书馆？好、哦，但是必须按照你现在有意识的心灵去利用它。坦白说，赛斯来对应你的话，是不是也是用他的焦点来对应你？一样的道理嘛。好、哦，任何人要对应你的话，上帝要不要倾听你在说什么，他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他是前知前人，但是他必须要对焦你。那一样的，你是不是也一样可以对焦上帝？但是必须要你的信念是调到那个位置啊。所以，如果你调你的信念，那你就可以汲取那个信念支持。某个角度，你去想想看啊、哦，如果我有什么信念，我就有什么样的实相的话，那么你不是在指挥这个世界，不然你在干嘛？如果你没有这个世界的力量，你怎么可能信念是什么就得到什么？难道这个世界完完全全可以回应你的心愿吗？当然了，这不是我们的基本定义吗？我创造我的实相，对吧？所以最后一句话哈，所以我们比较重要的是，我们明白原来所有的经验、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力量、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前知前能，全部可以供我们汲取，但是必须要按照我们现在有意识的信念去利用它。那如果你了解威力之点就在当下的话，那你根本就不要去管，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你就有一个听你指挥的无穷能力跟力量的领域。你是不是把上帝背在你的背上？你是不是把所有的宇宙的知识背在你的背上？我的题目写得很好嘛，对不对？对吧？啊、因为我是看到最后这一句话，我的一个想法就是 ，Oh my God，Oh my God， 原来哈、哦，威力之点就在当下，而且我们有一个听你指挥的无穷无尽的力量跟能量的领域耶。好、哦，而且呢，所有的你在你内心里面有一个经验跟知识支持，而且你在汲取它的力量，你真的把上帝背在你的后面呢。好，那基督教会说你是上帝是你的阿爸父，有错吗？没错啊，上帝就是你的阿爸父。那你如果你爸爸是上帝，你还怕没钱吗？你还怕不能过好的人生吗？你是没有那个信念而已，你不相信而已吗？所以是不是信则得永生，对不对？好、哦，相信上帝就可以上天堂，没错吧？因为你就有一个无穷的力量，而且你是完全放在自己的掌握当中嘛。坦白说，这个比圣经写的还要好太多了啦。然后时间也超过很多，我今天稍微讲过了一点。但是坦白说，各位，你们真的把这一章哈、哦、看个十来次，然后去体验一下，因为它跟我们现在所思所想的是 totally 不一样的一个观念。你是所有的存在的一个部分，而且你正在指挥他们，而且你在汲取他们，而且他们可以为你所用。好，谢谢各位啦。